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23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Stefan，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与到访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会谈，美军印太司令认为中国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大幅增加军费令人担忧。美国起草针对援俄中资银行的制裁措施，北京谴责华盛顿关于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努力的指控毫无根据。德国逮捕一名欧洲议会工作人员，指控他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北京在德国逮捕中国间谍后否认其涉嫌间谍活动。中国广东致命暴雨袭击后，深圳等地拉最高级别红色警报。朝鲜首次进行模拟核反击战术演习，回应美韩空中联合军演。美国参院今天开始审议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台湾等四项法案，预计将轻松通过。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奥德萨，有9人受伤。请听新闻。日本首相与到访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举行会谈，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与到访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会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本时间22日在首相官邸会见来访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驻日美军隶属该司令部管辖，在当地时间4月10日的日美首脑会谈中，两国首脑就加强自卫队和美军之间的指挥与控制合作达成共识。岸田首相和阿奎利诺司令在会晤中确认了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的重要性。在谈到10日的日美首脑会谈和自己的访美时，岸田首相表示，日本和美国已成为全球伙伴，日本已下定决心与美国共同努力，履行在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中的责任。阿奎利诺司令回应道，日美同盟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我们希望展示美国对印太地区坚定不移的承诺。岸田首相提及朝鲜当天发射了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并对美军为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会谈中，阿奎利诺对两架海上自卫队巡逻直升机在伊豆群岛鸟岛海域坠落表示哀悼。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上将周二在东京还表示，中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仍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令人担忧。他对记者们说，中国经济受到了房地产行业动荡的冲击，并断言中国官方宣布的增长率不是现实。他还说，中国实际的军费开支要比上个月宣布的 7.2% 增长率多得多，并说尽管经济不景气，中国政府还是决定为军事能力提供资金，这让我感到担忧。他还批评了中国在南海、东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言行，特别是围绕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暨仁爱礁，以及针对台湾的胁迫。他说，具体到台湾问题，我看到的是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胁迫和施压计划。此外，对于朝鲜，阿奎利诺上将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政权面临粮食短缺，还在军费上大手大脚的做法令人作呕。他说， 说这是另一个政权，尽管受到制裁，他们却将可能取得的每一点经济进步都用于军事能力，而不是用于养活朝鲜人民，这令人作呕。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援引知情人透露，美国正在起草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制裁措施，为华盛顿最高特使提供外交筹码。美国官员希望此举能阻止中国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商业支持。请听夏荣介绍。
报道称，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听从西方的警告，不向俄罗斯输送武器。但自布林肯去年访华以来，中国出口到俄罗斯兼具军事用途的商品激增。美国官员说，中国现在是俄罗斯电路、飞机零部件、机器和机床的主要供应国。中国的援助使俄罗斯得以重建军工能力。这一次布林肯前往中国之际，美方希望于以切断中资银行获取美元的渠道这一威胁，以及中欧贸易关系可能受到影响这一风险，来说服中国政府做出改变。这些银行是对俄商业出口的关键中间人，负责处理付款，并为客户公司的贸易交易提供信贷。美国官员称，如果外交方式无法说服中国政府控制上述出口，针对银行的制裁是一个升级选项。最近几周，美国官员在私下会面和通话中警告称，美方随时准备对处理此类居民两用产品贸易的中国金融机构采取行动。与针对个人和企业的普通制裁相比，切断银行获取美元这一全球贸易主要货币的渠道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因此通常被作为最后手段。此类制裁往往会迫使银行倒闭，影响到其整个客户群。在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信贷问题之际，这种制裁尤其会带来风险。去年1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制裁那些援助俄罗斯军工企业的银行。专家表示，这给中俄贸易往来造成了瓶颈，因为中国的主要银行不再参与相关交易的促成。不过这些银行已逐渐被更不知名的地区性中资银行所取代，他们在以美元计价的经济领域中几乎没有业务，因此不太担心美国的制裁。此外，美国认为西方的筹码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尤其是考虑到美元和欧元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希望的途径。
北京谴责华盛顿关于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努力的指控毫无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公布了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援助的议案，同时却对中国和俄国之间的正常贸易进行无端指责。他并断言这种做法是极其虚伪和完全不负责任的。周五在意大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安东尼·布林肯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向俄罗斯提供国防工业部件，间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德国联邦检察官周二宣布，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一名欧洲议员的助理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在德国被捕。嫌疑人是周一在德国东部德累斯顿被捕的，其住所受到了搜查。法新社引述检方文件称，此人因一名为郭建，他被指控在德国监视中国反对派，并以中国情报机构共享有关欧洲议会的信息。法新社介绍说，他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布鲁塞尔担任德国议员克拉先生的助理。在欧洲议会网站上，郭建被列在克拉的特派助理名单上，也是即将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名单负责人。据美国政客杂志报道，被告曾将有关欧洲议会谈判和决策的信息转递给他的情报部门的客户。德国检察官周二上午在一份爆炸性的声明中称，郭建是中国特工部门的一位雇员。德国内政部长费瑟称，此次间谍逮捕事件极为严重。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证实中国情报部门从内部对欧洲议会进行间谍活动，那将是对欧洲民主的攻击。 德国周二宣布逮捕一名欧洲议会工作人员，指控他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后，北京否认了任何所谓的中国间谍活动，并谴责这是诽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强调说，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论在欧洲舆论中并不新鲜，他并谴责这是旨在破坏中欧合作氛围的诽谤。中国广东致命暴雨，深圳等地拉最高级别红色警报，亚洲人口最多省份和制造业中心地带广东出现致命暴雨。本周二，中国将包括深圳在内的一些地方置于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戒之下。深圳与香港接壤，拥有1700多万居民。据气象部门的数据，这一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自今天11点起在深圳生效，气象部门预计特大暴雨将持续两三个小时，当局警告洪水风险非常高。据国家媒体报道，深圳去年9月遭遇的暴雨袭击是自1952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大暴雨。根据周一修订的死亡人数，恶劣天气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失踪、数万人撤离。清远市距离广州60公里，珠江的支流北江流经这里，当地居民已经撤离。朝鲜首次进行了模拟核反击的战术演习，以回应美韩空中联合军演。请听林兰的介绍。
报道称，朝鲜前一天在名为核反击的国家综合管理体系下进行超大型火箭弹的发射训练，向敌人发出明确警告信号。法广驻首尔特约记者尼古拉·罗卡援引专门网站 NK News 的报道，朝鲜官媒广泛报道了这一周一从金正恩位于平壤东部一处房产花园中进行的600毫米火箭弹发射演习。从朝鲜发布的照片看，演习涉及使用了4个600毫米多管火箭发射器，向日本海发射了4枚火箭弹。报道称，这些超大型火箭弹多管齐发，成功击中了距离平壤约352公里的一个岛屿的靶标。朝中社说，金正恩对演习结果表示非常满意，并详细介绍说，演习检验了整个核力量的指挥管理控制和操作系统的可靠性，并确保了超大型多管火箭弹发射器能够切换到核反击模式。朝中社称，这次模拟是对4月12日至26日在韩国昆山基地举行的美韩年度空中训练演习的回应，并让认为这些极具挑衅和侵略性的演习是公开针对朝鲜。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引发了对平壤在受到袭击时进行核报复的质疑。罗卡发自首尔的报道说，为发挥作用，朝鲜必须将弹头分散部署，以减少其核武被摧毁的可能。但该政权的真正能力和意图仍然神秘。按照朝鲜的核主张，如果敌人的攻击迫在眉睫，朝鲜可先发制人使用核武。
路透社23日华盛顿消息，在众院突然结束长达数月僵局，于上周六批准了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之后，本周美国参院应该很容易的批准这些援助。美国参院周二将审议众院通过的四项法案，其中一项为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第二项为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第三项为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产中国提供81.2亿美元，第四项法案包括可能禁止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和采取措施向乌克兰转移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以及对伊朗实施制裁。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奥德萨，乌克兰有9人受伤。乌克兰军方周二表示，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的袭击导致黑海边的奥德萨9人受伤，还包括首都基辅也遭到袭击。奥德萨州长称，在奥德萨有4名儿童受伤，包括2名婴儿。他并说，他们与3名受伤的成年人一起被送往医院。这里是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里是巴黎，接下来请听夏荣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夕，中国今天23号谴责了美国所谓的北京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无端指责。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在公布大规模援助乌克兰法案的同时，还对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进行无端指责。他表示，这种做法极其虚伪，完全不负责任，中方坚决反对。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加强了经济合作和外交接触，自乌克兰入侵以来，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日益密切。中国称自己是乌克兰冲突的中立国，但因拒绝谴责莫斯科的进攻而受到普遍的批评。外界普遍注意到，在布林肯访华消息披露前，美国指责中国在乌克兰战争的阵痛期帮助俄罗斯进行了自苏联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化。布林肯上周五表示说，中国向俄罗斯供应用于军事扩张的零部件，间接助长了乌克兰战争。他在卡普里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后对记者说，说到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地，目前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国。他补充说，这使得俄罗斯得以继续侵略乌克兰。美国官员说，由于前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在众议院不作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被长期拖延。中国没有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但提供了军民两用物资，让俄罗斯得以重整旗鼓。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否认协助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说法，并坚称不会接受有关其与俄罗斯关系的批评或压力。针对美国指控北京政府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汪文斌反驳说，中国一贯执行军民两用产品出口条例，我们不会接受别人推卸责任或把责任推给我们。除了上述议题，另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22日发布2023年各国人权实践报告，对包括以哈冲突和俄罗斯侵乌克兰造成的人权问题提出关切，并点名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和反人类暴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再次看到人权和法治在全球更多地方以更多方式受到压力。布林肯说，新疆维吾尔人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受害者。他表示，美国将继续向相关政府表达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报告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指出，这一年中国发生了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以及新疆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任意逮捕和拘留超过了100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并将其关押在法外拘留营、监狱中，还有另外一些种数不明的人在白天接受再教育培训。报告也对香港人权问题提出关切，称中国政府在2023年继续剥夺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权。据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高级官员罗伯特·吉尔克里斯特在报告发布记者会上表示，布林肯将以最高级别最明确的方式向中国提出人权关切。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 今天通过官媒表示，中方对这一次布林肯访问将聚焦五大目标，一是树立正确认知，二是加强对话，三是有效管控分歧，四是推进互利合作，五是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同时也将就台湾经贸、科技、南海等问题对美方阐明严正立场，提出明确要求。针对俄乌战争，中国外交部则指出，美方应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和个人滥用单边制裁。乌克兰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美方也不要把它变成中美之间的问题。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Emmanuel 的技术合作以及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头条以国内话题为主，解放报刊登对新任文化部长拉希达·达蒂担任欧洲议员期间利用为一些企业担任律师获取丰厚报酬行为的调查。费加罗报则在头版突出法国政府总理阿塔尔推出的简化行政手续的措施。回声报重点介绍政府对失业金领取条件规定的新调整。法共人道报特别介绍法国女权团体向参选欧洲议员的候选人提出的维护女性权益的纲领。十字架报头版主题目光转向了非洲，介绍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军事政变之后当地民众面对的信息封锁。在国际版，各报均从不同角度关注各路政党备战六月初欧洲议会选举的努力，也都注意到加沙走廊的以哈战争六个多月后，以色列当局开始检讨为何未能在去年10月7日阻止成为这场战争导火索的哈马斯突袭行动发生。关于中国，回声报刊登了三名德国人涉嫌为中国搜集情报被捕的消息。费加罗报经济副刊介绍中美之间围绕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较量。该报也刊登对中国廉价快时尚品牌西音平台总裁唐伟的访谈。德国不想继续被看作是间谍的天堂。回声报驻柏林记者的文章写道，总理舒尔茨刚刚访华归来，卡尔斯鲁厄联邦检察院就开始行动，逮捕三名德国人，强烈怀疑他们为一个中国情报部门工作。其中59岁的 Domas 为中国国安部一名成员搜集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新技术资讯，而为了搜集这些情报，他可能利用了领导着德国杜塞尔多夫一家企业的一对德国夫妇。从调查情况来看，这家企业成为他们与德国科研人员取得联系的平台。他们声称与一家高校有合作关系，研究战舰等大型船只发动机使用的零件。检察院的起诉书指出，三人被捕时正在为可能用于强化中国战力的其他项目谈判。他们还涉嫌为中国情报部门购买了一台特别的激光设备，未经许可将该设备出口到中国。文章写道，这三人被捕前不久，一名俄罗斯人和一名德国人因为涉嫌针对训练乌克兰军人的美军基地进行破坏活动被捕。至于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哪一国的间谍活动更危险，这篇文章引述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向联邦议会的表述，指出俄罗斯是暴风骤雨，中国是气候变迁。舒尔茨2022年11月首次访华前，这些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曾批评德国面对中国太过天真。但德国内政部长认为，情报部门对中国间谍行为构成的重大危险非常警惕。中美展开应用程序大战，这是费加罗报经济副刊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写道，短视频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目标所指，而中国也以安全为由，在上周五责令苹果平台下架 Thread、 WhatsApp 和 Signal 三个加密社交软件。文章指出，北京当局从未掩饰对这些社交软件的不信任，认为这些平台传播负面内容，挑起社会紧张。2022年底，推特平台就被认为推动了白纸运动的信息传播和影响扩散。事实上，这些软件在中国的用户人数相对有限。据估计，中国苹果应用软件商店启动十年以来，这些软件下载量为1亿7000万次。而且十年来，这些软件在中国境内并不能直接登录，需要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 避开封锁。文章认为，北京要求苹果下架这些加密社交软件，更是想借此向华盛顿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因为在美国拥有1亿7000万用户，其中近1/3用户为未成年人的 TikTok， 本周面对多重危险。众议院最新版强迫字节跳动或者出售 TikTok 应用或者被禁止在美运营的法案近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好像有望获得通过。费加罗报也刊登短文介绍欧盟威胁暂停轻量版 TikTok 在欧洲运行的消息。轻量版 TikTok 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根据用户在平台上浏览时间长短给予用户奖励。儿童保护协会认为，这样的奖励机制很容易让未成年人超长时间上网。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
加拿大在2017年与越南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后，2022年又在印太战略中将越南视为主要合作伙伴，给予该地区之间的桥梁。2023年建交50周年之际，两国实质性的深化双边关系，加拿大在越南积极推动下与东盟结成战略伙伴。作为加拿大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已成为加拿大企业进入东盟的门户。去年11月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会晤越南国家主席，就越南东海问题，也即令北京十分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交换意见。12月加拿大副外长戴维·莫里森在河内承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CPTPP、 法语国家组织和东盟区域论坛上与越南密切配合，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维和行动和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支持越南。今年1月，加拿大国际发展部宣布向越南提供3000万美元的赈款，用于改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经济状态，帮助越南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加拿大视越南、泰国和菲律宾为东南亚的三个关键国家。目前加拿大每年对越9亿美元的出口主要是资源级产品，如谷物、海鲜、食用油等农产品，以及化肥、燃料、纸浆和纸张。越南还准备为加拿大农产品轮作技术、先进化肥创新、零售消费品、银行和财富管理等更复杂的产品敞开贸易大门。加拿大出口发展局驻东南亚代表奥利维亚里说，越南在能源转型、扩大风能和太阳能开发上被视为下一个全球热点。越南是最快拥抱数字化和数字产品的国家之一，这给加拿大企业提供了巨大机会。尽管加拿大大部分数字服务和产品，如 5G、 移动金融和数字健康解决方案出口到美国，2024年越南 GDP 预计增长 5%， 5年内将增长 6%， 中产阶级不断扩大，每年有50万人收入阶梯上升。加拿大出口发展局风险分析师凯文·艾利奥特认为，对于加拿大出口商来说，不断壮大的越南中产阶级增加增值产品贸易的机会巨大，且尚未开发。加拿大出口商在越南有广泛市场的领域包括 5G、 移动金融、数字健康解决方案、数字财富管理和信贷解决方案中的数字服务和技术。面向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寻求更精致的国际商品的零售出口，增值和复杂的农业食品和能源技术。尽管越南是传统的煤炭消费国，但它越来越多地向进口商寻求绿色技术和低碳制造解决方案。 目前的问题是，尽管有 CPTPP 加持，双边贸易仍然滞后。在年度130亿美元的贸易中，加拿大出口仅占 7%， 其余 93% 是越南电子产品、机械和纺织品进入加拿大。疫情后，两国贸易下降了 18%， 而澳大利亚和越南同期贸易却大幅增长了 130%。 与邻近亚洲的澳大利亚相比，加拿大与越南有更大的文化差异。加拿大出口发展局区域经理拉迪斯劳·帕帕拉早在2018年就撰写了《加拿大人在越南做生意指南》，提醒加拿大出口商，越南机会巨大，但流程和管理复杂，因为越南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儒家传统。他教导加拿大人在越南做生意的八项礼仪技巧，从握手鞠躬、打招呼的语调到碗筷的使用，由此可以管窥加拿大人为经营好越南是多么的用心良苦。有51个成员国的法语国家组织是加拿大拓展对越关系的另一个朋友圈。加拿大唯一的法语省份魁北克省视越南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魁北克国际投资局大力支持本省企业去越南发展业务。目前魁北克省与越南有125个合作项目，双向贸易额已超过了15亿美元。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向您播音。在进入节目的后半段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日本首相与到访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会谈。美军印太司令认为，中国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大幅增加军费令人担忧。华尔街日报透露，美国起草针对原俄中资银行的制裁措施。北京谴责华盛顿关于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努力的指控毫无根据。德国逮捕一名欧盟议会工作人员，指控他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北京否认中国涉嫌间谍活动。中国广东致命暴雨，深圳等地宣布红色警报。朝鲜首次进行模拟核反击战术演习，回应美韩空中联合军演。美国参院今天开始审议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台湾等四项法案，预计将轻易通过。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敖德萨，9人受伤。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环保天地》。
各位听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网络攻击可能影响全球的金融稳定。2023年发生的几起事件表明，银行是黑客最喜欢的攻击的目标之一。金融领域定期发布警报，关注不断增加的网络攻击，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近期发布的最新全球金融稳定年度报告中，对金融体系面临的网络威胁表示担忧。该报告写道，在数字化转型加速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网络攻击造成系统性影响，金融行业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在新冠疫情之前，针对企业和公共机构的网络攻击数量几乎翻了一倍。新冠疫情结束后，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网络攻击锁定金融领域进一步增多。统计显示，黑客组织锁定金融行业，在过去20年中，几乎五分之一的黑客攻击事件都涉及金融公司，尤其是银行。根据专业公司 Sophos 称，仅涉及黑客攻击和索取赎金的勒索软件攻击，在金融行业就飙升了 63%。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在20年来各类计算机攻击事件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120亿美元，其中从2020年到现在已经达到了25亿美元。除了受影响的公司经济损失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还警告说，网络攻击事件破坏人们对金融行业的信心，扰乱了基本的服务，对其他机构造成了间接的影响，而且金融和经济的稳定都受到了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份报告指出，在去年发生的两起重大事件提醒人们清醒，尽管银行业已经拥有先进的防御系统，但在网络攻击面前仍然十分脆弱。如在2023年的11月，中国工商银行在美国子公司遭到勒索软件的攻击，导致全球最大的美债交易债券市场中断，一些订单不得不手动下达。在2023年初，专门处理交易数据的爱尔兰公司遭到攻击，导致衍生品市场放缓，因为许多银行和对冲基金都与这家提供商有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是，在银行快速数字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工作被包给第三方公司，随着人工智能作用的显现，这一趋势可能还会加剧。问题是，这些服务提供商固然可以加强业务的弹性，但也会使银行业面临系统性冲击。去年在12月，美国一家云服务提供商遭到黑客攻击，导致约60家地区互助客户的服务中断。为了加强银行服务的应对效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各国制定适当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并付之以有效的监管和监督能力，特别是必须加强金融公司和监管机构在事件发生时的沟通，以便更好地识别风险。该组织还建议，在发生网络攻击时，要制定并测试影响和恢复的程序。如在欧洲，网络风险测试已被充分重视。在今年年初，欧洲中央银行对其监管的几乎所有机构进行了首次网络黑客攻击压力测试，其目标是测试这些机构抵御网络攻击的能力，就像测试他们在发生严重经济冲击时的适应能力一样。测试结果应该在今年年中知晓。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金融领域面临严重网络威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链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1月上任以来，积极在全球重建盟友关系，在印太地区更是合纵连横，一方面谋求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稳定关系，另一方面积极部署与中国形成战略抗衡之势。三年多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化，在2021年首次举行四方首脑会谈。同年9月，美英澳三国签订安全协议，围绕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工程组成联盟。2022年，在美国推动下，常年围绕历史问题而关系紧张的日本与韩国决心修复关系，并于同年8月在美国首次举行美日韩三边会谈。新的同盟关系呼之欲出。2024年4月，将在几个月后再次面对选举挑战的拜登，在华盛顿高调迎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国事访问，并同时在华盛顿举办首次美日非三边峰会。奥库斯联盟也有意向日本打开合作的大门。美日峰会以及美日非三边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之际，中国外交部更是连续几天对此发出谴责。这次的美日峰会和美日非峰会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美日联盟出现哪些重要的改变？ 美国为何选择了这种多个小多边环环相套的合作架构。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郭玉仁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为我们梳理了这次美日和美日非峰会背后的地缘政治脉络。拜登政府最近这三年呢，一直在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那为什么这一次的美日峰会和美日非三边峰会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为什么它会引起中国外交部连续几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谴责和抗议呢？
首先就讲这两个峰会啊，美日跟美日非峰会的主要的目的啊，我自己的判断是，主要第一个当然就是针对韩半岛嘛，就朝鲜半岛。然后第二个是针对南海，最近比起半岛跟南海，其实台海跟东海的情势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北韩从2022年到2023年，甚至于到今年年初，尤其在2022年它展开的史上最大的飞弹的试射计划，也因为这个样子才让美日韩三个国家结合起来，在去年的8月18号有大卫营的峰会嘛。那南海的部分真的是无独有偶，也是在去年的六月份整个局势开始急转直下。原因当然是因为现状啊，中国透过这种所谓的挥区行动，逐步在改变南海，尤其黄岩岛跟仁爱礁，就 Second Hammer Show 的现状嘛。其实现状已经对中国是有利的了，黄岩岛它已经是有效控制了，菲律宾的海警跟菲律宾的渔船现在是已经没有办法再进入黄岩岛的渔场去捕鱼。第二个争议点在仁爱礁，台湾叫仁爱暗杀嘛，在这一个地方从1999年开始，菲律宾就坐滩了一艘军舰，就是吉尔马坠，就是马德雷三号。其实中国政府有他们自己的策略嘛，就是对菲律宾海警在运送人道物资，例如说粮食啊、淡水都可以放行了，可是只要菲律宾的海警船船上有搭载建筑材料，那建筑材料主要就是要去强化马德雷三号，因为它毕竟是船嘛，是铁做的哈，泡在水里面20几年哈，其实它一直在不断的在崩坏腐化当中啊，所以中国从去年六月份开始非常强硬的去执行这一个政策，也因为中国这样子做哈，所以导致于菲律宾的态度有点转守为攻。就是试图去挑战中国的底线啊，就是他就是你不让我运送建筑材料，我就是偏偏要运送，所以才会造成去年两次的撞船跟今年年初一次撞船嘛。现在看起来当然时间是站在中国那边啊，因为如果没有意外，今年的夏天这个马德雷三号就有点危险了，因为夏天在这个地区是台风季嘛。其实从今年一月份开始，马德雷三号的甲板已经是沉到海水里面，已经在水线下了啦。他的意思就是说，马德雷三号上面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他们已经没办法自己去储存淡水了。例如说下雨的时候，那些淡水它是没办法自行储存的哈。所以现在南海的状况其实跟去年相比是又更危急啦，站在菲律宾的立场来讲。
那么台湾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次峰会中他也提到了台湾问题，但是台湾好像并不是他的其中的一个主角，台湾只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吗？
应该这样子说，就是相比韩半岛，就是朝鲜半岛局势跟南海局势，台海局势相对稳定，因为本来都预期赖清德胜选之后中国会有大动作嘛，那结果一直到目前为止军事上完全没有。那主因其实就在去年的11月15号拜登跟习近平的峰会，两个人在 San Francisco 峰会完之后，很快的12月美中的参谋总长就已经进行视讯会议嘛。那今年1月跟今年的2月美国跟中国在国防事务协商还有海上事务协商的会议都重新举行了嘛。上次是因为佩洛西来台湾，22年的8月2号之后全部中断嘛。美中两国的军事沟通恢复的速度其实比我们想象都要快很多，是因为中国在去年的峰会已经逐渐接受美国提出所谓护栏的概念，理解到说原来比美中关系来比的话，国际局势恶化的速度更快。中国在中东，包含中国跟伊朗的关系，然后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都是中国在一带一路的西线那个部分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啦。 所以中国才会也体认到说，如果这个时间点啊，不管是台海或者是南海或者是半岛发生任何事情，对中国其实也是相对不好。也在这种国际的紧张局势之下，美中才有这个应该是消极的共识，美中至少不会在台海周边有任何对峙或者是擦枪走火的风险的产生啊。那至少到目前为止，从去年的11月15号峰会一直到现在，台海的状况是相对稳定了。那这个又不得不谈到美国总统大选，现在的国际局势越恶化，对拜登的选情是越不好。对中国来讲，对习近平来讲，万万不愿意去面对川普重新执政啊。所以换句话说，至少是确定在今年11月之前，习近平不会在台海周边惹麻烦搞事情。
这美日和美菲其实原本就有双边的军事同盟的条约，那这次在华盛顿的美日峰会和美日菲峰会对这些原有的这个架构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
美国跟日本当然是大概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紧密的两个军事同盟了，同盟合作跟整合的程度都非常非常高，那为什么还要刻意的要去做更进一步的深化？其实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日本是透过美日同盟的这个架构来去跟着 AUKUS 做合作了，就是包含日本在一些先进的军事科技跟美国、澳洲、英国这三个国家的合作，主要就是透过美日同盟这个架构。第二个部分就有关美日双边的部分，这个是一般比较不理解的地方，因为我们讲军事系统有军政跟军令两个系统嘛。日本在2022年的12月16日那个安保三文件就有提到说，在统合幕僚长以外要设一个统合的军令指挥官。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例如说像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他找不到对口，因为日本就没有参谋总长这个位置了，他有统合幕僚长，可是统合幕僚长他并不负责直接指挥运用部队了。所以日本经过了一年的改革之后，这一次美日峰会在美日同盟的部分，第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要让两边的军令指挥统御系统能够无缝接轨。第二个就是美日在情报合作部分要成立一个小组，就是美日共同情报分析小组，深化两边在情报监视侦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4ISR 的部分，来去做强化的工作。第三，这个也是这个外界比较不了解的，就是日本政府其实也是刚刚提到2022年12月那个安保三文件，它其实现在开始针对从南九州冲绳一直到与那国岛这个西南诸岛，日本将会在未来的2到3年内会完成11个机场跟5个港口的新建或扩建计划。那这一些新建跟扩建的计划基本上也不是只有日本自卫队自己要用，他要允许就是扩大美军可以使用日本自卫队的机场跟港口的使用权限。那这个部分对台湾就有直接影响，因为目前为止美军在冲绳还有日本西南诸岛能够使用的机场跟港口还是仅限于美军自己的，日本现在开始要开放更多的机场跟港口给美军做使用，所以应该是说这次的峰会之前，美日同盟强调的都是希望日本可以允许美军在日本的活动范围可以扩大，可是这一次看起来这个最大的转变是变成说日本自己希望未来在不管是战争或者是平时的训练的时候可以跟美军一起行动啊。我认为这是美日同盟这一次最大的转变啊。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广工业的合作，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要倒过来讲，应该是美国需要去运用日本的国防工业的能量。我举个例子，好像现在美国现在平均一年只能够生产一艘驱逐舰嘛，因为它的整个海军造船厂大概全部的能量都在应付维修契约啦，到目前为止的维修契约已经累计超过660天， 所以美国必须要去仰赖他的盟国，例如说日本啊、韩国、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其实是应该是美国需要去整合他这些盟邦的国防工业的能量。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郭玉仁先生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哈亚安和瑞丽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科技时空。
听众朋友，人们说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无疑是在肯定科学对于人类的贡献。在快速变化的今天，这是否还是所有人的共识？法国民调机构 EFOP 最近为出版社 Edition Minesis 所做的民调，就针对法国人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了解现今法国人如何看这两个学科。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法国人认识到科学和哲学能够让人类更好地理解世界，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对科学日益不信任和科学文化衰落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科学失望的情绪也在成倍的增加。对于我们所生活的现今世界，科学和哲学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理解的关键吗？对于这个问题，法国人压倒性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其中相对大多数的人，即 43% 的人认为这两个学科是互补的，对理解当今世界具有同等的价值。而 21% 的法国人则更倾向于认为科学更为优先， 8% 的人更倾向于哲学。这些回答因受访者各自不同的特征而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主张科学优先的受访者中存在很强的社会政治因素。调查显示，受访者的生活水平越高，认为科学对理解世界优先作用的人的比例就越高。最贫穷人群中只有 15% 的人这样认为，而最富有的人这样回答的比例为 27%。而随着受访者靠近政治光谱的左右两极，做出这个回答的比例就趋于下降。比如，那些政治观点接近于极左的法兰西不屈服党的人，认同科学优先的人为 22%。靠近极右国民联盟党的人的比例为 21%， 而那些表示自己没有认可党派的人，主张科学优先的比例更低，仅占 14%。 然而，尽管大多数的人认可科学和哲学对于理解世界的重要性，但是有 28%， 即超过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并不认为这两个学科有助于理解现实。这一比例可谓很大，相当于1300万到1600万法国人。这种对科学和哲学的拒绝在较低的社会职业类别中更甚，占到 31%， 在学业水平较低的人群中也更为明显，占到 39%， 在农村的比例则占到 35%， 而在巴黎大区持拒绝观点的人的比例仅 14%。 这表明空间上的局限性也影响了我们看待用来理解世界工具的方式。此外，从政治频谱看，极右翼选民对于科学和哲学的抵制程度最高。上次大选中，玛丽莲·勒庞的选民中，这个比例人群占到 40%， 而无党派的人的比例也为 39%。 较高比例的还有那些认为自己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比例占到 41%。有两个因素特别体现了拒绝科学和哲学的程度。一是法国人的科学素养，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即 26%， 认为自己在科学文化领域的知识是令人满意的，而 41% 的人认为自己水平中等， 33% 的人认为自己不够，后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比例增加。18到24岁的法国人占比 17%， 而50到64岁的法国人为 42%。 并且在女性中似乎比例也过高， 39% 的女性自认科学素养不够，而男性仅占 27%。 自认科学素养不够的其他人群还有低学历者占 49%， 极右国民联盟的支持者 39%， 无党派人群比例更高为 45%。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些认为自己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无论这种自我评价是否是真实的，他们总是倾向于与他们认为并不熟悉的事物，即科学和哲学，保持距离。虽然大多数的人，即 54% 的人认为科学给予人类带来的好处与伤害同样多，但 31% 的法国人认为好的一面占了主导地位，而 15% 的人认为科学的作用是完全消极的。此外，持这种观点的人与之前相比出现改变的程度似乎是惊人的。调查显示，在1972年，大多数法国人，即 54% 的人认为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而此后这样认为的人的比例一直在稳步的下降，在50年后的今天几乎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对科学不信任的人的比例增加了两倍，从之前的 5% 增加到现在的 15%。 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李楠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Emmanuel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将惯例播出我们的法语教学课程，欢迎您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6e.
我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首饰箱被盗了，我的联系人娜佳失踪了，警察要传见我，但首先我要找回我的记忆，听听这些录音。
Jeudi 7 novembre avec Lucas à l'hôtel des Arts。
我和娜佳在艺术中心。
Tu vois, ici, le coffret avec la bague, un cadeau d'Alfred de Musset.
但他对我说，剧一戏，这里我们应该在首饰箱前面，我们好像挺熟，挺好的。
Un cadeau d'Alfred de Musset.
Ah oui, le bague, c'est romantique.
Mais non, c'est la bague et le coffret. Oh, c'est plus que romantique. L'amour n'a pas de prix.
Musset 一个礼物 ，le coffret， la bague， 阳性、阴性 ，le 和 la， 对，就是这样，首饰箱和戒指。这个甜蜜的调子 ，romantique， 浪漫主义。我认识这个娜佳，挺亲密的。去艺术中心，也许我的记忆会恢复。呵，一个高档的花园别墅，但是很奇怪，我怎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Bonjour, je suis Luda. Je suis journaliste. Et le coffret?
Le coffret? Allez voir monsieur Delarue, salle 2.
Ah oui, merci.
Monsieur le journaliste,
Mais...
Je t'ai dit, laisse tomber, Capici.
Il cache ma...
Jean-Pierre, tu es là?
Et toi, le journaliste. Fous le camp.
呸！Monsieur Delarue，现在我知道谁是那个粗暴的人，他在艺术中心工作。
小皮尔，你来了。
而且他叫让皮埃尔，但是我对他干过什么
？Monsieur le journaliste，
他不喜欢记者吗？或者是？
断说断说，放狗狗狗狗。
反正他不愿意见到我。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